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有朋友说，超人你都聊了，要不暑期档其他电影你也聊聊？我一想也行吧，《侏罗纪世界》，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谈起《侏罗纪》这个 IP，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我现在非常清晰的记得我当时是怎么选择去看《侏罗纪公园》的。那个时候很小啊，每周都会跟家长去音响店挑电影。我当时被授权每周可以选一部电影，那天要我做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那么就是要我在《侏罗纪公园》和《终结者二》之间做一个选择。为什么说很艰难呢？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预告片呀，或者更多的影讯给你看，你最多的就是你到音响店，你可以去看碟片上的一些介绍简介，然后通过封面来判断这部电影会不会好看。当时我非常确定《终结者二》会好看，因为电视里播过，但是我没看完整。我们知道《终结者二》是91年的电影，而《侏罗纪公园》是93年的电影，所以那个时候《侏罗纪公园》我还没有看过。我真的非常想同时就购买这两部电影，因为再下一周我就开学了，开学了我就会被剥夺每周去挑电影的权利，所以当时非常非常纠结，这应该是我那一年能够选择最后一部电影。整个挑选影片的过程当中，我的家长可能这边展示柜看看，那边展示柜看看，我手里就拿着这两部电影，就一直站在那儿选。最终我选择了没看过的这一部《侏罗纪公园》，从此迈进了这个恐龙的世界。我没有后悔这个选择啊，《侏罗纪公园》真的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影视的发展，慢慢的出了《侏罗纪公园二》《侏罗纪公园三》，然后又是《侏罗纪世界》重新开启了这个 IP。现在《侏罗纪世界》出到了死，跟很多系列电影一样，《侏罗纪》这个 IP 走到最后，依旧沦为了非常平庸的商业产品。尤其是在今年刚刚上映的这一部《侏罗纪世界重生》，我们知道加里斯·约翰逊在漫威的演绎当中塑造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荧幕形象，就是黑寡妇。我们中国的影迷呢，还为他取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绰号，叫寡姐。很多漫威的演员都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一开始演绎一个角色，慢慢的发展成模仿一个角色，再到后来的被一个角色所框住。寡姐也是如此，从一开始雕琢黑寡妇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她的各个行为举止都已经把自己端在那儿。所以我们看现在寡姐所出演的一些电影，已经失去了她早期做演员的一些灵气，其实就是这碗饭吃舒服了，不想再去做新的挑战和新的尝试，觉得这个套路被喜欢被欢迎，那么最最保险的就是你演寡姐的时候你怎么演，你演其他角色的时候就怎么演，会不会大爆不知道，但起码不会大跌，这就是现在很多 IP 演员所面临的一个现状。对于《侏罗纪世界重生》这部电影，我整体的观感是非常不满意的，我其实很失落这一个 IP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么究竟这部电影在呈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侏罗纪世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好莱坞取电影名字也好，我们翻译也好，都会取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啊，某某 IP 后面加一个后缀，某某 IP 后面加一个后缀，这个后缀经常和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就比如说这部电影《重生》和这部电影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吗？我从头看到尾之后，我也看不到哪儿重生了，我也看不出谁重生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搞这样的名字，搞这样的翻译。故事以一个事故开场啊，我们知道在《侏罗纪世界》里面就已经跟观众讲了，说现在有很多科技公司在研发变异恐龙，虽然这些恐龙都是人造的，但是为了满足商业需求啊，他们还是尽量的在恐龙身上增加更多的怪异，更多的攻击性，以满足观感或者其他目的。我们都知道《侏罗纪》系列出的事故都比较低智，很抽象，所以我们来看看《重生》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样的事件引起的事故。糖纸，你敢想啊？你敢想他们敢用这样的东西当成事故源头？你这个研究中心它是高级啊，还是落后啊？而且它一个门下面你搞的这个算什么呢？进出风口，进出风口破坏了，它为什么影响制动系统？我就真的就不知道你们的科学原理到底是根据什么？就现如今2025年，大家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你一个电子开关门，大家就觉得哇好高级啊，绝大部分 我们看到的门都是手动的啊，你现在是自动门了，如何如何，就是大家已经见得太多了，咱们能不能就花点脑子想个正儿八经的事故给我，就现在这就是侏罗纪公园这个 IP 的一个形式作风是吗？就你们到底是有钱是没钱，哎，花这么多钱去搞这些科技研究，去搞这些遗传基因学的一些东西，就不能多花点资金在这个设备上是吧？咱就是说恐龙进出你整一个大门我倒是没什么意见，人员进出你能不能安个小门啊，你不用每次都开关这个大门吧，打开又慢关上也慢，就很多的事故都是在你这个门上，你搞一个小门开关快点的，是不是也可以啊？小区都知道机动车走哪个门，行人走哪个门，他都给你两个门都给你分流都给你弄好，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科研中心，你就不能给我安一个正儿八经人走的门是吧？哎，还有就是这个通往研究室的这个大门发生了事故，为什么整个实验基地都收容失败？你这个连锁反应是不是有点太大？就相当于我们单位这个电梯门出了故障，然后所有直播室的门都打不开了，或者所有直播室的门都失控了，所有电脑都要重启，就这是为什么？我不理解你这个设计原理跟这个设计理念的，这到底这我的天呀！重生这部电影在初期宣传的啊，全新的恐龙，全新的物种，这个完全不按照地球生物所创造的一个六足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头恐龙的一个形象，一开始神乎其神的做宣传，其实在电影当中没出现几次啊，这个时候初见端倪。实际上侏罗纪公园 IP 它更像一个恐怖电影啊，恐怖怪兽电影，但是你说这个怪兽它恐怖吗？我更觉得它怪异大于了它的恐怖感，那它更显得很怪，因为它已经完全脱离了地球生物的一个形象，所以你对它的观感第一时间你还没来得及恐怖呢，因为你满脑子充满了奇怪。伴随着此次的收容失败，整个研究所弃用了，哎，你敢想，就是投了多少钱呢在这个项目，就因为这个门吸入了一个糖纸，结果整个研究基地都弃用，这种安全事故我觉得就这种工程项目也不知道外包给了哪个施工队，哎，就给你搞的真是奇奇怪怪。事件来到了侏罗纪世界三故事的五年后啊，大量的恐龙出逃混入到了这个世界当中，偶尔呢会出现在人类活动的范围之内，大家已经对恐龙的出现啊表示平平无奇。电影的设定呢就是创造出来的恐龙不再适应现在地球的气候，说实在的它增加这样的设定让我觉得这些恐龙仿佛是穿越过来的，而不是人类创造出来，因为你创造出来一个生物它如果不适应这个大气不适应这个环境它长不大呀。但是我们看到电影当中呈现的就是成年恐龙满街跑，我也看不出来怎么个不适应，甚至于电影的很多其他边边角角的生物都在暗示观众我们现在仿佛是和远古时代和恐龙时代重叠在了一起，而不是由于我们现在的科技创造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物种，很多观众就被这样的画面给催眠了。当然这个我们稍后再说啊。故事的起因呢是一个科技公司想要通过获取恐龙身上的 DNA 来研发一些针对于疑难杂症啊严重疾病 啊如何去治愈他们的药物，所以找来了一个专业的安保人士，谁呢？就是查理斯·约翰逊所饰演的佐拉，我们就叫他寡姐了，叫习惯了，而且他的表演方式跟黑寡妇也没有太大的出入。我们要请你帮忙带队，哼，不用了，谢谢。这个项目能救很多人的性命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兴趣。我们很有钱。给多少啊？就这样啊，寡姐就同意了。然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古生物研究学家，这就是犯罪。我得琢磨琢磨。那你去不
去？
有了保安，有了动物学家，还得找一个车手啊，或者是一个船长，再或者是一个钢琴家啊。我确实是一个船长，我记得你很反对赌博呀，自己赢钱就行是吧？船长又划拉了几个小弟，反正又坐地起价，都不重要，最终肯定是谈妥了呀。所以这个小队就出发了。由于有大量的恐龙在这附近徘徊啊，所以这里是政府禁止进入的地方，他们这次也是相当于秘密行动。他们此行的目的呢，就是在三 三种恐龙上获得 DNA 数据，三种最大型的恐龙，包括海里面游的、路上跑的和天上飞的。在船上有一段冗长的对话，交代人物的，但是说实在的没什么大用。画面呢一下子又转到了在海上啊自驾游的一家人，爸爸带着两个女儿，还带了大女儿的男朋友，这一行四人在海上驾驶帆船，但是非常意外的遇到了苍龙，苍龙撞翻了他们的船，这一家四口就在船上啊发了救援信号，等待救援。这个救援信号呢就恰巧又被寡姐这一行人给收到了，这部电影的主题也就此打开。什么主题呢？只有圣母能活着。寡姐收到消息之后第一个提出反对的啊就是这个秃点哥，那么也非常明显啊，秃点哥肯定是第一个死啊，见死不救还能让你活啊。然后就是这次的行动组织者，也就是科技公司的员工啊，他也提出了反对，你肯定也活不到最后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救或者不救，哎呀他们磨叽了好长时间。就现在很多电影真的是戏不够啊，全靠争论来凑，而且各种水戏。重生这部电影真的是内容非常的少，各种各样的对白来水，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最终还是选择先救人。我们都知道这一家人刚才就是被苍龙给袭击了啊，所以苍龙就在附近的海域，也巧了来救人正好也碰着苍龙了。这个地方网上有很多吐槽的啊，说这个寡姐开枪怎么这么磨叽。我第一遍看的时候也觉得很磨叽，后来又看了一遍，我发现开枪是有前提条件的，是吧？说是要在十米之内开枪才有把握，所以一开始一直在等啊，等进入到射程范围。但是进入到射程范围之后，到了第二枪确实是有点磨叽了，因为你前面磨叽了那么久，这一枪就应该果断一点，你要突出寡姐的能力啊。你现在寡姐第二枪开的也磨磨唧唧的，所以让人觉得这段戏啊确实是有点拖，没滋没味的，一点都没有紧迫感。就这个地方寡姐瞄啊瞄，你瞄什么呢？这玩意儿比你船都大，你还用你这么瞄吗？你忙着打都能打中啊，你瞄得这么认真，你到底在瞄哪儿？瞄毛细血管吗？要不知道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设计，你搞的吧这个紧迫感硬给你创造紧迫感，其实没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急头白脸。正常你就开枪，你想想十米啊，这么大个，相当于你十米开外有一艘大船，你现在要开一枪要打中这个大船，打中哪儿都行，你这还有个打不中啊，你这玩意儿你还是专业人士呢。我看到我这真的是确实是有点着急。这部电影就是很多地方的紧迫感都是硬给你堆的，电影已经来到了43分钟啊才进入到第一场稍微有点那么小波折的戏份，这个说实在的对于观众来讲他肯定是不满足的，他看着肯定是不爽的。怪不得有很多人说啊，你能看到的精彩的地方啊都在预告片里，当你看正片的时候你发现嘛，的确如此，预告片以外的戏都非常的磨叽，非常的水啊。不管怎么样啊，他们成功的获取了血清啊，也就是 DNA 了。那这个时候说是和苍龙有共生关系的棘龙也参与到了骚扰船只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网上吐槽的人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呢多少是有点硬吐了啊，就是没事找茬嘛。因为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说啊这个棘龙的设计，这棘龙的构造根本就不是啊真正的棘龙，肯定不一样啊。这不是说了吗，这里面所有的恐龙都是人造的，它不是说那个时代穿越过来的，人造的进行了基因改良，基因突变，它的尺寸大小结构有一些变化，我觉得没有什么接受不了，很正常。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怪吐槽者啊，因为在后两集的侏罗纪世界电影当中，电影主创非常致力于让大家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啊就是在跟侏罗纪那个时代是共生的，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但实际上这是个槽点吗？其实不是个槽点啊，因为此时此刻生活在电影世界当中这个时代的恐龙全部都是由侏罗纪公园的那个时代陆陆续续的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基因改造基因改良，然后也有自由野外繁殖的等等，总之啊，他们的雏形都是人造产品。棘龙来骚扰了，首先下线的就是这秃点哥，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过预感啊，这哥们儿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但是他的下线多少是有点自己喂的了啊。首先他这支枪，你开枪的目的是什么？我其实一直搞不懂，就是这个子弹是它具有一定的骚扰功能啊，你不用打中恐龙，你就打在它旁边，然后它会散发出一种电磁波也好，一种超声波也好啊，起到一个驱赶的作用，是不是这样？否则的话你这一枪都打不中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秃点哥来到另外一面开枪，这个就是纯喂了，对吧？哪有你站在这个角度实在是太容易太容易被袭击了，就是你站这个点就是死点。就看电影多的人一看就能看 看出来，就你站在这个点呢，就是送死的点。果不其然啊，几龙从水里窜出来，把他给叼走了。这个时候啊，被营救上来的那家人里面的大女儿就说：“不行，我们得求助了，我们得打电话啊，找人赶紧来救援。”员工哥他肯定不能同意啊，对吧？我们这是秘密行动，违法的呀！你现在打电话救援，那我们这个公司的研究不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吗？所以他就极力的阻止。在推搡的过程当中，大女儿一下子就跌到了船边，还不是人家推她，她推人家弹出去了。你这个你怎么讲理呢？这个大女儿就把着船沿就说：“哎呀，赶紧来救我呀！”员工哥从地上爬了起来。这个时候，说实在的，确实是有一丝的犹豫，想着我要不别救她了，太麻烦了，这家人怎么这么烦人啊？哎，就在犹豫了两秒钟之后，大女儿坚持不住了，喊了她爸一声，扑通一下掉水里。这个戏份没有人吐槽啊，我想单说说，即便员工哥想救，他也来不及，但是他的确不想救啊，这个就一下子性质就变了。你想救没救了，和你在这非常明显的表达出你不想救啊，你就观望就好了，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从而这也成为了这个大女儿事后的一个借口啊，念叨一整集啊，他要杀了我，他要杀了我。说实在的，那你不是你推人家吗？你推人家你自己掉下去了，对吧？人家就是没救你，你直接说成人家要杀了你，说实在的啊，不是那么讲理啊。大女儿对象一看对象掉河里了，他一猛子也扎进去了。他爹看见都跳了，都跳，那我也跳吧。再抱小女儿，他俩也跳了。好家伙，这，哎呦我的妈呀！我不知道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要知道此时此刻水里有什么啊？一条苍龙和若干棘龙。哎，你这个时候待在船上，他明明就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你想救女儿，你可以跳去救，你把小女儿也带下去。你这说实在的，你这个爹当的不是那么的负责任呐。一行人该坚守的坚守，该跳船的跳船啊，最终呢，船也是一口气冲上了岸。船体受损是没有办法再走了，再说是没关系啊，事后呢还有直升机来接，几个人还是坚持的要完成任务。在沙滩上啊，大家把刚才散落到海里的设备呢就往岸上拖，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需要这些设备，到最后你们去丛林里的时候，每个人轻装简行，也没看拿这么多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非要不可。而且咱就正常说啊，你一个人你拿得动这些东西吗？你拖到这已经可以了，这接下来再往岸上拖是你完成不了的任务，因为明显的就你一个人你不可能拖动。哎，不也不找人帮忙啊，也不说什么，反正自己在这死命的就在这整。果不其然，吵醒了身边正在熟睡的几龙，几龙下海就把他给刀了。接下来各种水戏啊，整个故事呢是按双线来讲的，但说实在的，那一家人的戏份没那么重要，对吧？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一个支线，就找一帮人专门被吓唬呗。不光如此，还设计了一个小鹰角龙这样的一个角色。哎呦我的天呀，就是真的全年龄段都想吃一口的这个吃相啊，真的是很差很差。你搞这样的一个角色干嘛啊？就是出来装可爱的嘛，刮小朋友一波。其实真的没必要，又搞得现在这个气质是不伦不类的。发现最近这几年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啊，他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挣钱的没有一个度，他不知道锁定自己什么样的人群，就感觉什么年龄段我都想吃一口，这个吃相极差。你搞这样的一个小玩意儿，你出来装可爱，你卖可爱，对剧情没有任何的推动，纯目的性角色，我真的是，哎呦，我就真是顶不住。在大女儿对象半夜起夜的过程当中，这里简单的铺垫了另外一个新物种，貌似是会飞的迅猛龙。因为这个时候呢，这大女儿对象就已经被迅猛龙盯上了啊，就要狩猎它了。结果天上来突然间降下来一个会飞的迅猛龙，它竟然捕食了迅猛龙，绕吧。可见这部电影啊，到后期啊，更大的恐怖输出可能就是这种会飞的迅猛龙了。在一处山坡上啊，他们发现了泰坦巨龙，身材巨大，性格相对比较温顺啊，所以在第二个环节取 DNA 的样本是很顺利的，主要就是想给观众营造一个震撼的感觉。但实际上观众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电影已经来到了一个小时将近20分钟的时间，我这什么也没看着呢。说实在的，就是你特别有冲突性的啊，人跟恐龙之间的这种对抗戏到现在还没有啊，所以整个电影看的没滋没味的。就刚说完没滋没味的，那给你来点滋味吧。哎，镜头又转到了倒霉一家人。倒霉一家人想着这顺河而下吧，就在河岸边发现了一个废弃的船。不仅如此啊，旁边还有一个熟睡的霸王龙。大女儿想着来都来了，划了划了吧，到船舱里，哎，发现了一个救生艇。请听题，此时此刻你发现了救生艇，霸王龙在旁边睡觉，你会如何选择？一，一家人躲在船舱里等待霸王龙离开。二，先行离开，撤到安全距离观察
霸王龙，等待霸王龙离开，再回来取救生艇。三，就地打开救生艇，请大家在弹幕中做出你正常人的选择。但是作为倒霉一家人来说，他们会怎么选呢？咱就说实在的啊，当时在电影院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光霸王龙吓一嘚瑟，我跟着也一嘚瑟。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是怎么想的？你就在这儿，你就这么一打啊，打完了还用力的，咱就不能轻一点是吧？霸王龙就在你旁边啊，你是哪儿来这么大胆儿的呢？啊，你是真无知啊，无知者无畏啊。结果霸王龙起初啊，还真没理他。霸王龙刚醒，可能迷迷瞪瞪的也没看着，你先喝口水吧，跑一边喝水去了。咱就说此时此刻你把这个船固定一下，咱先躲草坑里稍微躲一躲行不行啊？行不行吧，霸王龙既然已经醒了，能不能赶紧换一个计划？这大女儿真是轴啊，真是轴啊。哎，就是得非得现在我们就得走，就你们这一家人这么折腾，怎么可能不被霸王龙发现呢？哎，霸王龙就慢慢悠悠的就追吧。那这霸王龙你看见了，你对吧，你当我不存在，你一点面子都不给，那这谁受得了啊。追，在这里啊，电影也是展示了啊，霸王龙第一次涉水。你喊啥？你直接吃不就完了吗？真的，你赶紧把这家人给我吃了，你不要对他们喊，不要叫嚣。我知道你是喊给观众听的，不需要，好吧？你把他们赶紧咬死，咬死完了你再嗷嗷喊，可劲儿喊，行不行？
哎呀，我的妈！这戏看的我真的是费劲。
不过该说不说呀，这个皮划艇的质量是真好啊！霸王龙这么折腾也没给他咬破，最终一家人顺着一个很窄的河道游走了。霸王龙过不来啊，只能干着急。你说说，你刚才有那么多机会，那不咬死他们呢？啊，是不是刚吃饱啊？因为我们看到岸边躺着一具吃了一半的恐龙尸体啊，霸王龙现在不饿是吧？就是单纯的驱赶你们，
行吧？一波可以称上是紧张的戏份过后，到了最后一关了是吧？风神翼龙几个人到山崖上找翼龙的窝，
进去去抽取蛋里面的胚胎液，这个也可以吗？不都是要成年的血液吗？管他呢，反正哎呀，真的也没心情管了。总之，一行人顺利的抵达了风神翼龙的窝，也真的成功抽出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风神翼龙回来了，真的，这部电影里面的人呢、啊，都是作死啊！队友本身出于好意啊，说是要救一下，救一下之后，你就偷摸往上爬就完了呗，滋哇乱叫，就生怕风神翼龙发现不了你。这风神翼龙一开始出来还找呢，这人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脑袋顶上这老黑没完没了的叫啊，赶紧的，赶紧的，拉我上来！你就说实在的，你每个人配个对讲机那是什么大事儿吗？说实在的，给你们的酬劳是千万美金起步啊，配个对讲机你就说一声赶紧拉我上去，然后你就默默的往上爬不就完了吗？就不停的在这喊，不停的在这喊，我真的是真受不了你们这种愚蠢的行为，就只能说活该啊，这老黑死的就是活该啊，就该死，欠死。你就你这么个处理问题的能力，你不死谁死啊？最终啊，博士以阿凡达下山法也掉到了水坑里，甭管怎么样啊，顺利的完成了三个任务，准备返程。最终倒霉一家人和寡姐一行人都在据点集合了。这个地方我搞不太懂啊，你们之前约定了吗？你们之前商量好到哪儿集合了？就算你们商量好到哪儿集合，这家人也不见得认识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这里就汇合了，而且仿佛都是之前商量好的。哎，我们就我等你你等我，注意这种情况，哎，奇奇怪怪。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滋哇乱叫啊，有人吗？你到了吗？啊，你在哪儿？嗷嗷喊。就你们之前经历了这一个白天
白经历了，是吧？就不知道你们所处在哪儿，不知道这么嗷嗷喊会引来什么，是不是？就这部电影，哎呦，就老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真烦人呐！就这么喊呐。我哈喽你大爷，我哈喽，我这么烦人呢，这个大女儿，我这不是可烦这个大女儿了。寡姐这部戏我演的也挺招人烦的，哎呦，就是你们这些行为举止就真的真闹挺上，真闹挺上。曾经大荧幕上观看侏罗纪 IP 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啊，哎呦，一开始各种各样的恐龙，到后来基因改造的恐龙那么具有压迫力，是吧？到现在这几集都什么玩意儿，上一集也就是侏罗纪世界三，我就觉得已经很烂了，哦，真的很烂了。哦呦，这部四重生你不光是烂呢，我看着都烦呢。那这个电影怎么到最后，就这些 IP 怎么拍到最后都要这个样子，就不能见好就收，是吧？你好好拍不行吗？这圈钱的意图也过于明显了吧。嗡嗡嗡你大爷，你嗡嗡什么你就整这一出，就老美就老喜欢这一出。哎呦，我真是现在就看不了这种电影，你就能不能拍片的时候带点脑子，走剧情能不能走点脑子，真的能不能讲点逻辑，就是你们，哎呦我的妈呀，你们在这挂，你一共挂了两秒钟，他想救他也来不及，你别在这鸡歪了这个事儿。是的，他是犹豫了，他也确实是不想救你，你主要是你现在想干嘛，你不知道你现在想干嘛，你现在想报仇吗？报仇你上，你干他，好吧？你不信任他，那你自己跑，你自己想办法跑。你现在又要求着人家带你走，你又要在这叽歪，就真的，哎呦，中间要插寡姐，在呜呜，你呜呜什么呢？就你们这帮的人这一出，有一个不招人烦的吗？当然了，这个时候肯定就是那个飞的迅猛龙来了，但是由于此时此刻存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分头藏，所以这个画面呢，你在这边，他在那边，太碎了啊，所以导致这一款恐龙并没有非常好的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你不像侏罗纪公园第一集两只迅猛龙，给他们大量的时间去展现他们的智力有多么高，他们的捕食能力有多么的强，你人类在他们面前有多难抗衡啊，他们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压迫感。你到了这部电影，这两个玩意儿也就这样呈现出来的气场的也就如此吧，啊，一会儿这面给俩镜头，一会儿那面给俩镜头啊，这部电影的结尾真是太差，更别提那个变异大头恐龙出来之后，我的个天呀，我更是有点不知道你们在想搞什么。就给我的绝大部分画面都是很局部的啊，很模糊的，就我想真真正正的完整的看一下这个恐龙的整个外形都很费劲。你这可是最后一场冲突戏了，最后一场啊，就真的让人看得很不过瘾啊。你看吧，也给你那一段段，哎呦，侏罗纪世界这个 IP 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侏罗纪这个 IP 是不会倒的，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电影，是重启啊，是顺着讲下去啊，都不好说。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重启了，应该是顺着讲了。哎呦，但是你说真的，你提不起兴致去看了，已经整个电影乏味枯燥，毫无新意，角色角色不讨喜，恐龙恐龙压迫感不够，整个电影营造的氛围要恐怖感没有恐怖感，要紧迫感紧迫感不够，要新意新意也不给你呈现完整。就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部电影。行吧，这就是今年暑期档的另外一部我们引进的片子《侏罗纪世界重生》。我真的希望就别再拍了，咱们等个三五年重启一下子，好好规划一下怎么拍。其实像这种怪兽电影，你不怕你故事老套，可以再讲回原来的故事套路，重点是你里面的恐龙的压迫感，它和人类之间的冲突你想怎么展现。你就这么展现肯定是不好看的，这观感肯定是差的。我来看你《侏罗纪世界》，我是来看什么的？我来看恐龙的。你这部电影从头到尾，你更多的时间人类在这唧唧歪歪，我不想看你们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唧唧歪歪，我要看恐龙，我要看恐龙怎么吃你们，就这么简单，行吧。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比较粗浅的分享啊，对于这部电影，我也知道我没正儿八经讲什么东西，就是比较粗浅的分享。下一期我找一部相对比较有趣的电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再会。